大家好，欢迎来到宝照说。在上一期节目《勇于自我淘汰的西药与永远不会出错的中药》播出之后啊，我阐述了现代医学勇于自我淘汰、不断推陈出新的伟大进步，而中药则似乎永远停留在千年不变的古方里。节目播出之后，不出所料，评论区里出现了这样的反驳：有中医粉说啊，你错了，中医其实也会调整，金元四大家各有变革，明清温病学派就是对伤寒的补充，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的。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确，翻开中医史，历代医家都有所发挥。但是这期节目，我想顺着这个话头往下深挖一层，那就是中医的这些所谓的调整和进步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们的驱动力来自哪儿？是全行业基于科学证据达成的共识，还是被外部铁拳砸出来的被动妥协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被精心包装的伪调整的真面目。首先啊，我们必须承认，中医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大量的调整，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是，这些调整有没有形成过全行业的统一共识？有没有一套客观的标准来评判哪种调整是对的，哪种调整是错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中医历史上的所谓变革，绝大多数都是某位名医的一德之见。张仲景写了《伤寒论》，被后世尊为医圣。几百年后，刘纨素觉得他不对，创立了寒凉派，说六气皆从火化，用药偏寒凉。又过了不久，张从正觉得刘纨素不对，创立了攻下派，说邪去欲则正安，狂用汉土下三法。紧接着，李东垣又觉得张从正不对，创立了补土派，说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到了元代，朱丹溪又觉得前面的人都不对，创立了滋阴派，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好了，金元四大家一人一套理论，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内经传人。那么请问，在中医行业内部，有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标准来判定刘纨素的寒凉派和张从正的攻下派到底哪个正确？没有。那有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标准来判定某个病人在什么条件下该用刘纨素的方子，什么条件下该用朱丹溪的方子呢？也没有。所有的选择都依赖于那个开方子的医生，他个人的悟性和师承偏好。你拜了李东垣的门，你就一辈子补脾；你拜了朱丹溪的门，你就一辈子滋阴。这种没有行业仲裁、没有客观证据的标准，完全依赖个人权威的调整，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可积累、可复制的科学进步。它更像是一场持续了2000年的内部学术流派混战，每一派都声称自己掌握了真理，却谁也无法在受控条件下证明自己比别的流派更有效。如果说金元四大家的混战只是历史常态，那么到了近现代，中医终于出现了一些看起来像是全行业共识的统一调整。这看起来像是进步，但细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共识的形成几乎没有一个是中医内部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被一套套外部的大棒给狠狠揍出来的。第一棒就是毒理学。马兜铃酸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关牧通广防己清目香在中医古方里用了多少年？上世纪90年代，比利时一群妇女吃了含广防己的减肥中药，成批出现了肾衰竭。不是老中医在把脉时发现的，而是西医用病理活检和独立分析锁定的。然后全世界的现代医学机构开始一层层追查，最终锁定了马兜铃酸这种强致癌、强肾毒性的物质。证据铁证如山，砸到了全球卫生监管机构的桌面上，最终是中国的卫生部门强行将关牧通等药材从药典中剔除，中医圈这才被迫停止了这几味药的使用。如果没有现代毒理学和流行病学的介入，今天的老中医可能还在堂而皇之地开着含着马兜铃酸的偏方，并告诉你这是以偏纠偏。这不是中医的自我进步，这是现代医学摁着中医的头，强行挽救了无数潜在的受害者的肾脏。第二棒来自法律。穿山甲的鳞片在中医里是一味活血通络的药，犀牛角是一味清热凉血的药，虎骨是一味祛风通络的药。为了这几味药，全球的穿山甲被吃到濒临灭绝，犀牛被猎杀的近乎绝种，老虎的数量也在急剧的减少。中医在漫长的历史中从未主动为生态保护承担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责任，直到国际公约生效，国家法律颁布，把这些动物列为保护动物，中医才被迫停用。这不是中医自己认识到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伦理，而是法律的铁拳砸碎了他们维持了几千年的陋习。第三棒来自现代伦理的进步。人类的胎盘在中医里叫做子和车，是一味大补气血的药。 但在今天，如何处理人体组织有着严格的伦理规范。一个人出院时，你不能未经许可就把他的阑尾拿去泡酒，胎盘的去向也逐渐被纳入严格的医疗废物管理，终于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的使用紫河车了。这不是因为他发现了紫河车无效，而是现代医疗伦理不容忍这种对缺乏知情同意的潜在带有传染源的人体组织的随意处置。第四棒，来自感官的抵触。很多中医古籍里记载的药材是极其恶心，完全无法被现代文明社会接受的东西，比如各类粪便。五灵芝是五鼠的粪便，夜明砂是蝙蝠的粪便，在过去这些都被拿来入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这些过于恶心的药材逐渐被边缘化，但也不是完全不用。这里的调整动力来源于患者的生理厌恶和时代文明的整体进步，而不是中医界通过临床研究发现了更优越的替代品。第五棒，来自常识的打脸。这个领域就更加荒诞了。翻翻古代的医籍和方士们的笔记，你会发现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药方，比如让你吃某种丹药就能飞升成仙，让你贴某种符咒就能隐身遁形，这些东西今天当然不被主流中医提起。但原因是什么？是中医内部用实验来证明它不科学吗？不是，是这些东西和现代人的常识反差过大，如果哪个三甲医院还敢开隐身符，立刻会被全网嘲笑，甚至被警察带走。但这跟常识的大棒打得并不彻底，飞升丹、隐身符被抛弃了。但是同样荒谬的祝由术，也就是一种巫术仪式治疗，在某些地方依然被当作中医的重要组织部分在传承和研究。更有甚者，某些大医院里，一群医生围着一个癌症病人，不用药、不开刀，而是集体发功，对着肿瘤用意念抓抓抓，嘴里大喊着散散散。这不是我编的段子，这是在现实中发生过的案例。因为气功和意念治疗在理论上依然属于中医的范畴。抛开这些被外力逼出来的所谓共识，当我们看中医最核心的诊疗环节，那简直是一团乱麻。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详细讨论过，不同的中医面对同一个患者，甚至国医大师面对新冠这样的瘟疫，他们的辩证结果都五花八门，更别说全国几十万普通的中医师了。一个连诊断都无法在内部达成基本一致的体系，你跟我说他在与时俱进的调整，谁跟谁进？是金元四大家各自调整各自的，还是每一个中医师都在用自己的悟性调整自己的？如果每一个中医都在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随意调整药方，那不是与时俱进，那是群魔乱舞。进步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我们也在调整可以概括的。真正的进步是一种主动的、系统性的、基于内部科学研究的自我审视和自我修正。它的背后是一套独立的、能够发现错误并纠正错误的机制。现代医学的每一次药物淘汰都是这套机制在起着作用，它不需要等到某人肾衰竭了才被迫行动，而是通过主动监测、三期临床试验和上市后的药物警戒，主动去发现风险、淘汰劣药。而中医那些所谓的共识和调整，扒开来看，内核是被动、滞后甚至是屈辱的，它是被毒理学的大棒、法律的枷锁、伦理的红线、常识的耳光一步步逼到今天的样子。他不是在自己选择进化，而是在被现代文明拖着往前走。这种被迫的调整更像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卷的落伍者，他表面上穿着现代的外衣，但骨子里那套无法客观检验、无法形成共识、无法科学评判的核心逻辑依然停留在2000年前。他从不主动举起手术刀切除自己体内那些已经坏死的组织，那些荒诞的理论、有毒的药材、反制的巫术，他只是被动地缝合着一块块来自外部的补丁，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衣衫不整。这不是一个医学体系该有的与时俱进，这是一个被时代拖着往前爬行的悲凉的求生本能。而真正的医学从来不需要被拖着走，它自己就是那个引领时代向前的发动机。好，本期网上说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